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0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目前防疫政策转向，引发外界揣测中南海发生变故。在此之际，中共召开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观察人士表示，从官方通稿嚟睇，习近平第三任期嘅新班子形势不妙，后任总理李强疑似被暗批喺外行。外界仲注意到，据知情人士透露，喺中共二十大上新当选嘅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正在主持起草一项明年嘅重要经济计划。外媒分析认为，何立峰有望掌管中国经济同金融系统。不过，真正操盘者不管系边个，都不可避免会将中国经济搞得更烂。
综合《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根据中共官方媒体的新闻通稿里面提到的新班子要加强学习，成为行家里首、内行领导，这个似乎在暗示有人是外行领导。外界分析说，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李强。报道说，目前习近平第三任期的这个班子，习家军将有三人扎堆国务院，李强担任总理，丁薛祥担任常务副总理，何立峰为分管金融的副总理，但李强不似之前的总理继任人当过副总理，缺少全局施政经验。而新入局的中共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全将会接替刘鹤分管金融和科技，并兼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何立峰最受关注的亦是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在福建的时候两个人关系深厚。报道还提到，另据知情人士透露，何立峰正在主持起草一项明年实现经济增速超过 5% 的计划。中国当前经济状况的迅速恶化，促使中共高层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到了经济发展上。知情人士还说，在二十大结束之后冇几耐嘅一次内部会议上，担任国家发改委主任嘅何立峰呼吁制定政策，放松新冠防控措施，提振房地产行业，以及重新激发企业家嘅信心。对此，有分析指出，考虑到北京当局放弃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所带嚟嘅诸多唔确定性，以及住房市场人气备受打击，将明年 GDP 增长的官方目标定在 5% 以上，显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这个亦表明，中共高层他们越来越担心长期严重的经济下滑，极有可能会破坏支撑中共合法统治根基的重要支柱。另外，中共高层他们亦一直在担心防疫政策造成的乱局，以及美中不断升级的政治紧张局势，恐怕会导致中国与世界更广泛的脱欧。
12月19号，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宣布，该国将不再允许同中共警察联合巡逻。
皮安特多西指出，类似的联合巡逻活动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曾经展开，但在2020年以后被暂停至到现在。他对意大利媒体业报说，政府和中共当局的活动将不会继续展开，以后亦不会有类似的行动出现。没几久之前，位于西班牙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发布报告，指出中共政府在海外设立100多个离岸警察站，这些据点有时会被用来打击和针对海外的异议人士，其中有11个中共的警察站位于意大利。该机构还提到，中共藉助和意大利的联合巡逻活动发展离岸的警察局。在2015年，意大利和北京签署双边协议，允许两国警察在罗马、米兰、拿不勒斯等地参加联合巡逻活动。而皮安特多西在近期强调，意大利不允许任何的北京政府服务站在国内运行，这些部门未获得任何授权。他对众议院表示，他会亲自跟进中共警察局的问题，如果发现任何违法行为，将不排除采取制裁。 加拿大正在面临为数众多嘅国家安全威胁同外国政府干预，佢表示政府部门正在极力调查任何潜在嘅外国代理人或者外国政府干预嘅事件。马迪奇诺18号指出，加拿大正喺度面临大量外国干预嘅威胁，呢个意味住要有灵敏性同能力嚟缓解同应对佢哋。 喺11月份嘅G20峰会期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习近平抱怨关于中共政府人员干预加拿大选举嘅问题。加拿大媒体《环球新闻》指出，加拿大长期以嚟高度关注中共政府干预加拿大选举嘅问题。喺被问及系咪会针对敌对外国行为者颁发新嘅措施嘅时候，马迪奇诺话。 政府将保持开放嘅选择，并且对探索新工具持开放态度。上个星期，加拿大发布嘅政府文件显示，北京企图干预2019年嘅加拿大选举，并组建咗活跃嘅间谍网络。而《环球新闻》喺11月份报道指出，喺2022年1月份，加拿大政府获知咗。 关于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建立干预选举网络体系嘅消息，情报指出，北京政府通过注入数以十万计嘅资金，买通自由党同保守党嘅政要，嚟实现其喺加拿大嘅政治目标。相关体系喺华为 CFO 孟晚舟被捕之后开始建立，并喺暗中发挥影响，至到而家为止。 北京政府拒绝就系咪干预加拿大选举嘅问题发布评论。日前负责俄乌同欧亚事务嘅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库珀对美国之音表示，今日乌军嘅技能同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之后，美国最开始培训嘅乌军完全系天壤之别，而美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库珀话。 好多人认为冬天系收整期，但呢个冬季将系一个非常具有动态嘅时期，而且我哋冇睇到乌克兰方面有慢落嚟嘅迹象，而我哋当然预计俄罗斯亦可能试图推进。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空军准将帕特莱德则话：，从明年1月开始，美国将扩大作战训练，每月喺德国培训更多乌克兰人。 并提供先进战场战术，包括实弹训练。而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咗上百亿美元嘅军事支持，包括从步兵肩扛嘅毒刺到可以防御短程同中程目标嘅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在内嘅防空系统。虽然冇提到会俾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系统，但库珀话我可以证实。 防空系统系我哋嘅首要优先事项，我哋正喺度考虑一系列我哋可以支持乌克兰及其防空需求嘅方式。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系其中之一，而且美国嘅援助喺度不断咁演变，以适应新嘅市场需求。今年4月，美国已经帮助说服捷克斯洛伐克向乌克兰军队提供咗一套完整嘅 S-300系统，而美国则向斯洛伐克提供咗一套爱国者导弹系统，以便乌克兰喺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部署到位之前，维持其防空能力。库珀仲话，俄罗斯目前嘅局势系佢哋嘅部队状况非常差，好多部队系仓促动员起嚟嘅，冇受到几多训练，装备非常差，士气极低。 所以虽然我哋将非常警惕，而且我哋将考虑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支持，给予佢哋所需要嘅所有能力，但系我哋亦认识到俄罗斯方面正喺度艰难挣扎。佢仲话，佢哋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进行嘅残暴嘅攻击，显然系出于绝望。佢哋想让乌克兰人喺某种程度上被迫屈服，但呢个唔会发生。 我认为乌克兰人将毅然挺立，有美国同盟友交付嘅所有呢啲物资，包括电力设备，亦包括防空设备，佢哋将会加强自身嘅韧性。而俄罗斯实际上将佢哋嘅军队 将他们的人掟入绞肉机，不顾及他们面对的非常重大的伤亡。库珀最后提到，虽然共和党在众议院成了多数党，但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我很高兴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国两党的支持。
日前，中共同印度军队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再次发生冲突，双方持棍棒、电击枪等冷兵器打斗，甚至肉搏，双方都有数名士兵受伤。外界普遍认为，在两年多前的一场致命对抗之后，双方紧张局势并未平息，而本次冲突的影响亦都在印度持续发酵。
12月19日，印度智库一位观察家在《印度时报》发表文章说，新德里必须在军事、外交及地缘政治上提升对北京的压力，让中共感到痛，进而停止侵犯行为。在同一日，印度媒体报道说，印度政府计划在未来5年内修建一条长1700公里的前线公路，以应对中共频繁的边境骚扰，并提升兵员以及装备的运送能力。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长苏子云认为，后续类似的冲突还会发生，但是升级的可能性比较少，并且印度已经开始在经济、军事以及数位产业等领域做与中共对抗的准备。他对希望之声说，印度亦一直在加强他的国防投资，包括新的驱逐舰，还有航空母舰以及飞弹部队。在经济上，中共境内的很多外国企业生产基地亦都可能会迁移到印度，因为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明显结束了。在政治安全、产业安全和人口红利的考量之下，外商会加速脱离中国，那当然印度的经济发展就会高速进行，中共可能会变成硬着陆。苏子云指出，纵观中共历史可以发现，每当其国内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藉由外部冲突来转移内部的焦点。那如果未来中共内部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他要打台湾，抑或是要在印度动手呢？跟印度动手对他来讲是相对比较有利的，因为如果在台海生事、海洋战场无利于解放军取得军事成就，那在印度的话，他打一场有控制性的地面战争就可以自行宣布获胜。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亦认为，中共如果要转移国内矛盾，印度是更为理想的对象，因为印度尤其在边界，大家的兵力亦不会很高，所以出了什么事亦不会瞬间就升高局势，搞到不可以转弯。赵君索认为，自从1979年中越战争以来，中共根本没有打过现代战争，他可能会先用切香肠的方式一步步试探，除非国内情况差到不得了，他才有可能孤注一掷，对外大规模动武。如果他选择一个地方大规模动武，如果失败的话，他可能没有退路，就是轻则亡习近平自己，重则亡党。而且印度本来一直没有全心地投入美国、印度、澳洲、日本的四方安全对话里面，如果中共这样步步进逼的话，可能会将印度不单止逼入去，亦可能改变印度长期游走于强权之间不结盟的传统。
中国5000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三皇五帝的远古到富丽堂皇的盛唐，从两宋的繁华到大清的优雅，这个是一幅充满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的画卷。勇气和牺牲，正直和忠诚，善良和美德，灿若星辰的故事将5000文明传承。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系统地将传统的信仰连根拔起，使5000年神传文化的遗产几近毁灭。如今神韵通过纯正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的交响乐、栩栩如生的动态天幕和巧夺天工的传统服饰，演绎住古往今来的故事，开创住今日的文艺复兴。 神韵演出即将喺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请扫描二维码即可购票，先到先得。另外，仲有个好消息，为咗让中国人了解自己嘅传统文化，神韵首次面向大陆中国人开放30%嘅折扣优惠票价，仅限制100美元及以下票区。呢一个优惠目前只适用于加州同波士顿地区嘅演出，热线讲中文普通话就可以购票。热线号码系888-874-6938，剧院同网络购票不提供呢一个优惠。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